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我们正道的信息是约伯记第二十一章啊，我们接着上次的讲。约伯记二十一章第一节，约伯回答说啊，这里呢还是我们以前的呢看见，既可以说是约伯呢在法庭上的见证，也可以说约伯呢在回应、在反驳啊那些人。所以说，你到约伯记二十一章的时候，你会发现约伯呢身患重病。然后失去了所有的财产，失去了所有的牲畜仆人，然后呢他也失去了健康，失去了他的儿女。但是约伯到约伯记二十一章的这个时候啊，即使身陷患难当中，他仍然在为自己所领受的真理在进行争辩啊。所以说犹大书呢一章三节告诉我们，要为从前一次性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约伯记的二十一章主要针对约伯记的二十章拿马人所法，就是上次拿马人所法讲的这个什么恶人现世现报啊，或者今世报，说或者说是恶人喝凉水塞牙啊这种说辞。然后约伯呢开始用自己从神那里来的领受呢来去捍卫真理，与假师傅争辩啊。二十一章的第二节、第三节，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就算是你们安慰我，请宽容我，我又要说话，说了以后，任凭你们嗤笑吧。注意第二节哈，第二节啊说细听我的话，原文是两个听字连用，说你们要听我的言语，说愿这成为你们对我的安慰啊。约伯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们要是能够听，把道听完了。能够正常讲道认真听下去，那你能听到的这个行为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安慰啊。所以说约伯呢是约伯记里边唯一被上帝亲口点名称为神的仆人的这样一个人。在今天呢，他既是一位牧师，他也是一位先知，他是上帝的仆人。所以说在那个时候他身患重病，他身处绝境，但他对他的三个朋友，也就是说他的会众来说，没有别的要求，他唯一所要求的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沉静学道，能够把所讲的道能够听完，并且能够听进去。这也是今天呢神的仆人或者是牧师来说对会众唯一的要求啊，希望你们能够把所学的道能够听进去啊。但是很多时候现实是不是这样。他在第三节是这么说的，他说请担当我，就承担我的意思啊。他说我要说话，我说了之后你们只管嘲笑吧，啊，你要笑可以，你要反驳也可以，你要讽刺也可以，等我把话说完，等我把这篇道讲完，啊，我们看一下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的一到三节，啊，其实呢，保罗当时在教会当中，他的这个处境跟约伯此时此刻是相似的。保罗说什么？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啊。说我为你们所起的愤怒呢，原是像神那样的愤怒啊！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啊！所以说约伯呢，在这里的时候呢，他不断的在劝这些会众，他的三个朋友要听完，要把他讲的道听完，说你能听完就算你的忍耐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在教会当中哈，牧者呢。要不停的宣讲真理啊，而会众呢要忍耐听到，这就是教会生活的一个部分。所以说约伯是真正的仆人，他对他的会众对他的朋友没有任何的需求，唯一希望他们能够沉浸学道，能够听进去，听完再来讽刺啊，而不是半途而废。第四节第五节，我岂是向人诉冤，为何不焦急呢？你们要看着我而惊奇，用手五口。注意第四节，第四节原文这样说的，说至于我，你以为我是在向人诉苦吗？要说像约伯说这句话，不仅对当时的约伯三个朋友，也是对今天的我们。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你看约伯从第三章开始他一连串的这些话，你以为是抱怨吗？其实不是的，弟兄姊妹，而是他在讲道。约伯说，如果我是在向人发怨言，向人能够诉点安慰啊，希望从人那得点安慰，那我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失去耐心呢？你看说得很清楚，约伯虽然身患重病，虽然落到绝境当中， 他仍然没有失去耐心，失去耐心就不说话了，失去耐心就不在这里继续征战了啊。所以说约伯说，如果我的这些话是出于人，那我早就闭嘴了啊。如果约伯是指望从人那里得到安慰，他没必要和他朋友辩论，顺着他们说就行了。他三个朋友都有钱啊，然后也都有高等教育啊，说点鸡汤什么的，整点心灵鸡汤没太大问题啊。但是约伯他不指望从人那里得到安慰，他在不停地向上帝发问，他想从神那里得到答案。这就是约伯，他在约伯记当中你要注意他这些话。所以说我们还是那句话哈，就是约伯记当中约伯的这些话并不是某些人想象中的什么抱怨不感恩呀，因为这些话不是出于他自己。如果一个人啊，他遭遇这样的灾难和悲痛，哪怕只有 10%， 没有神的话，他早就气绝神死去了。没有人能受到这样的痛苦哈，除了耶稣基督。所以说我们要仔细看约伯的话，他的话是非常有价值的啊。11节到12节啊，不是，你看啊，从约伯记的1章11到12节，还有约伯记的1章的第20节和21节到22节啊，还有约伯记2章的1节到5节，你再看上帝跟撒旦之间的对话。上帝在亲自做见证说，我的仆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说什么？撒旦说，那因为你对他太好，你对他不好他就弃绝你了。但事实上没有。所以说我们看到哈，即使到了约伯记的第21章，神在约伯身上仍然有工作，他没有丧失指望，他也没有失去作为一个神的仆人应该讲话那些标准和原则啊，他仍然是上帝的仆人。你再看到约伯记2章9节到10节，圣经说约伯在这一切事上并不以口犯罪，就是这样。所以说神的工作仍然在他身上。他说，请转向我而惊奇吧，并且要把手捂在口上。约伯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约伯说啊，开头说你们要听，说你们听完了之后啊，你们如果真的是信了，真的是领受了，你们就应该闭嘴啊，你们应该感到惊奇。但事实是这些人到后边他仍然是抵挡，并不是因为约伯讲道讲得不好，而因为人心里刚硬，人心里自硬，人心里自义啊。所以说约伯呢实际上也在说啊，你们要听一听从上帝那里来的真理，而不是你们平常所学那些什么世俗小学那些鸡汤啊。那么你听完之后应该做的就是把嘴闭上啊，就是这么简单。第6节第7节，我每逢思想心就惊慌，浑身战惊，恶人为何存活，想大寿数势力强盛了。你注意从第6节开始甚至到最后1节啊，约伯在讲述这个恶人在世上到底遭不遭报应，或者说怎样遭报应的事情啊，是针对那个在上一章当中那个拿马人索法他的一些言论啊。你仍然可以和诗篇73篇对应起来。诗篇73篇亚撒的诗篇啊，从第3节到12节啊，亚撒说什么？我看见恶人和狂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心怀不平的意思就是说激起怒气啊，嫉妒，心怀不平。而且在诗篇73篇12节说，看到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你看到没有？约伯跟诗篇跟亚撒的诗篇同是上帝的话语，关于这个世代恶人的一些事情在真理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说约伯和亚撒呢都说出了一个非常诚实的话题，他们诚实的面对这个时代的事实，就是恶人呀不单活着而且活得很好啊，反倒是他这样的艺人呢，反倒是亚撒这样的艺人呢，天天活在惊慌当中，天天活在愤怒和怒气当中啊！因为看着恶人过，这不约伯说吗？我一想到这些恶人在世上，他活得很好，说我的身心就不舒服啊！真的是这样，约伯说的是实话啊。约伯说，为何恶人仍然活着？说他们在前进啊，他们不但不后退，还前进，然后他们的力量非常的强盛。第8节。说他们的后裔在他们的面前被坚立，他们的后代在他们眼前 约伯说这恶人呀，儿孙满堂，活得挺好。与之相对比的是约伯遭受了灭顶之灾啊，这就是这个时代。第九节，他们的家宅平安无惧，神的杖也不加在他身上。诗篇七十三篇第四节第五节，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你看完全都一样啊，虽然差了几千年，但是在真理上是一样的。第十节，他们的公牛啊逆生而不断绝，母牛下毒而不掉胎。啊，我再说一下，你看到第九节的时候，你想到什么？说这个恶人的房子啊也没有什么事，神的手啊也没有加在他身上。与之对比的是约伯的房子遭受了灾难，然后神这个从上帝那来的这样的神所允许的这种灾降在约伯身上啊。第十节哈，说他们的公牛啊经过不会被厌恶，不会被嫌弃啊，他们的母牛呢被带到安全的地方，就是说不会流产的意思啊，说他们那个公牛和母牛啊繁殖的非常顺利啊，不停的繁殖，然后不停的交配，而且呢不停的在生出后代。十一到十二节，他们打发小孩子出去，多如羊群，他们的儿女踊跃跳舞啊，他们随着琴鼓歌唱，因箫声欢喜。说他们打发他们的男孩出去，像羊一样，像羊群一样，说他们的孩子在跳舞。所以说约伯呢，他对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他观察的非常仔细。其实在今天你应该知道，那些恶人的后代哈，他在世界各地过得很好，这没有权没有势也出不了国啊，这恶人的后代都在西方猫着呢啊，他们的后代整天吃得很好，喝得挺好，天天都过着这种享乐的生活啊，说他们举着鼓弹着琴啊，在这个笛声中欢乐啊。你看这个诗篇七十三篇第七节，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恶人就是这样。然后你看这个约伯记的二十一章十三节，他们度日诸事亨通，转眼下入阴间。注意十三节什么意思，十三节原文的意思是他们在美好或者是在福乐中结束了他们的日子，结束他们的一生，然后转眼就下到阴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这些人啊他营养比较好，吃的比较好，然后呢医疗条件也比较优越，活得比较长，死的时候也是安详的死去，不痛苦。转眼下到阴间嘛，不是说在那折腾半天再死，而是说死得非常不痛苦啊。二十一章你会发现，弟兄姊妹，你看约伯的三个朋友讲的那恶人报应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恶人呀，哎呦，恨不得伸腿自己把自己绊倒啊，吃饭都能把自己毒死，喝水都能把自己呛死。但你看约伯的话是真真正正的实话。如果你今天真你不是看新闻联播长大的，你真的了解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真相的话，你会同意约伯所说的。约伯说的是实话嘛，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然后十四节十五节，他们对神说，离开我们吧，我们不愿晓得你的道，全能者是谁，我们何必侍奉他呢，求告他有什么益处呢。注意这里哈，他们对神说啊，转身离开我们吧啊，说我们不喜欢有关你的道路和知识。听到没有哈，说全能者是谁呢，我们为什么，我们凭什么要侍奉他，我们信他，我们求告他有什么利益和好处呢啊。看诗篇七十三篇八到十一节啊，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舌诽谤全地，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什么，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所以说这些人啊，因为日子非常顺利，因为作恶还平安，所以说他们就开始试图去羞辱上帝。但是在这个时代，这些恶人怎么羞辱上帝呢？他羞辱上帝的方式是羞辱上帝的子民。啊，他说了，他说我们不信耶稣活得也很好啊。啊，那你信耶稣，你每个月顶多混个温饱。那他们说我们不信耶稣，我们这家产万贯，然后还移民到海外，还住的好，这个住的别墅，开的豪车。 啊，这就是这个时代啊。他说这个我们不喜欢有关你的道路和知识啊，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除了我不是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所以说这个恶人啊，因为神任凭他在今世的这种富足和顺利，恶人他不可能去信基督。因为当一个人在日光之下他已经彻底的感觉到幸福和美满的时候，他不会再对日光之上的永恒的世界有任何的兴趣，因为他看不到，他觉得就没有价值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些掌大权的不信耶稣的恶人，他会不会放下手中的权力呢？那是不可能的。他会不会放下手中的罪恶呢？却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他看来信耶稣没有任何的好处，这恶人是清楚的，唯独基督教里边这假师傅不清楚。就像约伯三个朋友说，天天宣扬信耶稣的好处啊，又挣钱啊，又怎么样怎么样。你以为这些恶人不知道啊？人家拿你当傻子好吧，你自己在大街上脱了裤子乱跑，在那里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啊。实际上恶人看这些假师傅看得很明白啊，他知道这些假基督徒假师傅许诺的这些日光之下的好处是不可能的啊，因为他本身就有这些好处了，他干嘛要信你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看这个东方的东西方的这些人，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白左还是那什么犹太人华尔街那些恶人，那些左派的恶人，他们都像约伯说的一样过得很好，他们的儿女啊天天就是说享受着这种尊贵的生活啊，住得好吃得好，然后也有医疗保障啊，长了病还可以换个零件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个诚实的人，你就应该承认约伯说的是对的。他朋友说的是什么狗屁啊，那是什么，那根本就不诚实啊。啊，十六节，看呢，他们的亨通不在乎自己，恶人所定的离我好远。注意这里哈，这有个看呢。约伯痛苦的觉悟到什么呢？这恶人亨通啊并不出于他自己。对呀，如果神不任凭这些恶人发达，这个人怎么会发达吧？弟兄姊妹，如果没有一件事情哈不在上帝的掌管当中，神若不许可不任凭，这些恶人怎么能坐上高位，怎么能发财？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哈，就是说约伯他非常的清楚，他清楚这个时代的邪恶，他也清楚这些事情若不是神许可或者任凭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但是约伯那时候呢，他向神求问的就是这些真相，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说像他的朋友一样说一堆没用的废话啊。弟兄姊妹，神很多时候没有在日光之下把这恶人完全消灭，这是一个事实。所以说最近都关注，基督徒都关注那个大俄比亚的大选，说这恶人怎么这么嚣张啊，哎呀，这各种恶事都出来啊，造假选票造假，然后哎天天的假新闻，哎，好像活得挺好，什么媒体啊这些东西都是他们的，这不就这样吗？啊，他们的亨通不在于他们的手，很多时候是神没有管他们啊。而且呢，约伯说这个恶人的计谋离我们好远呀，什么意思呢？看刚才恶人说那些话，嚣张的话，就是说这些恶人啊，这些邪恶的掌权者，这些政客，这些左派的恶人，他所追求的那些东西跟我们基督徒追求的东西完全是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弟兄姊妹，你这点一定要分清楚。如果有一天你追求的跟他们是一回事，你想在日光之下能够得到权力，能够寄托于像他们一样能够开上豪车豪房过得好一些，我告诉你，那你的计谋离上帝的道好远啊。所以说弟兄姊妹，约伯的这些话，第一，约伯谈到恶人，谈到恶人的兴旺，他是不是和整本圣经讲的这个真理是相符的？完全相符的。你能找到诗篇七十三篇，你能找到更多的书，只要你在基督里面。然后另外一方面，约伯讲的是日光之下真实发生的事情，所罗门都知道这些事情。 你看拿马人说法讲的那些恶人报应论啊，说恶人呀，这喝水呛死，吃饭毒死，那都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好吧？啊，在约伯记当中能明白上帝的旨意，能看懂这个世界的只有约伯，为什么？他是上帝的仆人。如果你今天诚实，你就应该认同这些话啊。十七节、十八节，他进一步说：“他说恶人的灯啊，何尝熄灭？患难何尝临到他们？神何尝发怒，向他们分散灾祸呢？他们何尝像风前的碎棘，像暴风刮去的糠皮呢？”啊，你看前面约伯三个朋友，又听到拿马人说法，说恶人呀出去就倒了，然后蛇咬他，然后被自己绊倒了，吃饭毒死了，喝水呛死了，就在这不停的写，还写了一首诗在里边。约伯说哪里有这些事情？咱别说别的，你看看这个大洋彼岸，这场大选啊，所有基督徒都在关注啊，除了那些看新闻联播长大的。当然，作为基督徒都希望能选一个。最起码尊重基督教信仰的这样一个总统上台嘛，但是你看看啊，现在这个情况是怎么样？那恶人非常的嚣张啊，恶人的灯啊没有看到有熄灭的镜像，也没有看到他们遭灾啊。这个神何尝发怒向他们分散灾祸？是神何尝在怒气中把这个惨痛啊，就是这个妇人生孩子的痛分痛给他们？没有啊。说他们没有像风前的碎棘，像暴风刮去的糠皮。有个弟兄说，他现在都不看中文自媒体，说都是粪坑啊。为什么？说天天又是哎呦制裁了，哎呦制裁哪个国家了？说哪个邪恶的国家又要灭亡了？这喊了三年，喊了好几年了。那邪恶国家不但没灭亡，还越来越强盛。啊，所以说这个在二十章当中，这个拿马人所法，包括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讲的这个报应论呢、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叫什么天道轮回啊，什么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就是这些东西。但是这既不符合圣经，我说的难听的也不符合事实。你如果信他们这些东西，你就一辈子要么自己气死，要么就是说假装自己安慰自己啊。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你们说神为恶人的儿女积蓄罪孽，我说不如本人受报，好使他亲自知道，愿他亲眼看见自己败亡，亲自引全能者的愤怒，他岁月既尽，他还顾他本家吗？你注意这两，这个你们说啊是和本加上的，但是看上下文是没有问题啊。因为在二十一节当中呢，原文是有个因为他的岁月既尽，他还顾他本家吗？所以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十九节到二十一节，约伯已经把这些人要反驳约伯的话都给总结好了，你看到没有啊？他知道这些人就会说这话啊，什么话呢？说哎，恶人今世不遭报应，我跟你说，神会惩罚他的儿女啊。说不是不报，时候未报啊，时候一到马上就报啊，就这种谁不会啊？啊，约伯就针对这个理，约伯说。啊，你说神啊给恶人的儿女积蓄罪孽啊报应给他啊，那为什么报应他本人呢？你明白了，这个圣经律法也说了，不要因父杀子，也不能因子杀父，个人承担自己的罪恶，你这个报应论不存在啊。啊，约伯说要那你这个理论不大好，那干嘛要报应他儿女呢？让他自己遭报多好呢，好让他知道上帝的愤怒，他不是喜欢日光之下的财富，就在日光之下报应他，那不是好了吗？而且约伯说这些恶人活够了，作够了，他才不管他身后的事情呢。我告诉你啊，曾经几十年前说在东北有一个经常作恶的人，说临死的时候说哎呀我这辈子值了，杀了很多人啊，然后呢玩了很多女人啊，作恶一方没人敢管，最后死的时候喊一句我这辈子值了，哎，就这样。这恶人真是这样，我跟你说，就是假设有一天他儿女遭报，他也不放在心上，反正他这辈子值了啊。在他看来他这辈子没白活，不像别人活得那么憋屈啊，他才不管以后的事情啊。 所以说啊，弟兄姊妹，这不信基督的恶人呀、啊，他图的就是日光之下的享乐，人家根本对日光之上不感兴趣，人也不管身后的事情。所以说你们天天在这里愤慷慨愤恶的说什么啊，什么天道轮回，报应轮回啊，什么什么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你的这种话没有任何意义啊。约伯的朋友啊，本质上来说都是现世报的这种坚信者，但约伯呢，他更想问问人死了之后会怎么样。所以说你看到约伯和他朋友的区别，他朋友关注并且确信的是在日光之下恶人一定遭报，审判在今世。但约伯是什么？我在今世看不到这些，我想看看永世里有什么。所以说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信仰。所以说弟兄姊妹，约伯的话呢，完全批判了日光之下一切的世俗小学，把我们引到日光之上。他即便是在提这类问题，也是有非常大的价值啊，不是随便提的问题。二十二节，神既审判那在高位的，谁能将知识教导他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说神当然是最大的哈，神有完全的智慧，完全的聪明，而且神呢也会根据他的公义审判人，审判一切居高位的，神有这个权柄，有这个能力啊。约伯就感慨啊，这日光之下的这些事情他都能看清楚，难道神看不清楚吗？他很痛苦，他说主啊，这恶人在今世活得这么好，又不遭报应，实在令一人痛苦。所以说在第六节第七节，他说他每逢思想啊就难受啊。啊，就像这个时代我们看看那些新闻，我们看见就难受啊，整天哪有一点好消息啊。啊，就像那些有个弟兄说什么粪坑自媒体天天哎又行动了，哎恶人又遭报了。这看了几年了，没就全是在打口炮。啊，你看不到任何的，你在日光之下你真的看不到任何的光明。啊，日光之下是一个魔鬼横行的时代。啊，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哈，弟兄们，约伯其实他是个神的仆人，他也是诚实的人，而且他也是敬畏神的人，他承认神知道这些，他只是在向神发问，你要明白。所以说他在第四节说，我岂是向人诉冤呢，我是在向神问问题，求神解答我，问可不可以，问是可以的，猜是不行的。你要知道哈，约伯是问，其他人是什么？猜，胡猜。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有人致死身体强壮，尽得平静安逸，他的奶桶充满，他的骨髓滋润。有人致死心中痛苦，终身未尝腐烂的滋味，他们一样躺卧在尘土中，都被虫子遮盖。约伯在二十三到二十六节当中呢，他说这个人，他说那个人，他做了个对比。那这个人是什么呢？肯定是那些居高位的恶人，那个人指的就是义人。说这个恶人呀，他死的时候身体完整啊，没有伤痛，说他全然安逸且平稳啊，他家的奶桶里边全是奶，他骨髓里边的那些油啊骨髓啊都滋润得很好啊。说那个人，就那另外的艺人哈，说心中痛苦而死，未曾尝过福乐啊，也没怎么享受过美食啊，也没怎么出过国，也没怎么游玩过啊，也没开过豪车，也没住过别墅啊。在这个时代，这个恶人横行的时代呢，痛苦的死去。弟兄姊妹，这是这个时代的真实状况，所罗门也是这么说的。最后一句说什么？说你看这两种人啊，在上帝面前完全不同，但最后都一样躺在尘土当中，都一样被虫子给吃掉。约伯说，恶人和义人在日光之下都朽坏了，结局在表面上看起来毫无区别。那么神啊，义人的盼望在哪里？义人之死和恶人之死的意义究竟有什么区别？看传道书第九章一到三节，啊，凡临到恶人的事，都是一样。义人和恶人都遇到一样的事，什么一样的事？死呗。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的，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都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起誓的如何，怕起誓的也如何。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 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死后就这么死了，就归到死人那去了。又怎么约伯说的跟所罗门是一样的。所罗门所说的这个日光之下的这种祸患，让人痛苦的事情，就是让约伯这样一人痛苦的地方。主啊，这都是死，看不出区别来啊！主啊，你给个答案。他继续的求问上帝。哦，你看到在啊，继续往上翻，往上翻，哦，在26节哈。所以说，弟兄姊妹，约伯在第四节说：“我岂是向人诉冤呢？我是向神求问呢。”啊，但是在这里提前给大家说一下，约伯问的这些事情答案在哪里？答案就在最后一章，耶和华从旋风中显现，那是基督向他显现，啊，那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基督。所以说约伯所有的问题，答案就是基督。当他后来看到基督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没有了。你要知道，日光之下所有的纠结，日光之下所有的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恶人的报应也好，对这个世界的一些痛苦，这种现状的痛苦也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答案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说，在约伯记当中，约伯是一个预表，是事儿的影，而耶稣基督是答案，是预表的实体。啊，你要去看约伯记。然后27节，我知道你们的意思，并谋害我的计谋。什么意思呢？27节原文是：看哪，我知道你们的思念、意念和你们就是强劫我的恶念。强劫就是说强行推翻啊，强行辩论那种意思，就不讲理的意思啊。约伯身上有没有神的工作？当然有啊。这人还没开口了，约伯就给他说出来了，啊。那其实真正信呢，在道里面呢都能知道。有人跟我说：“哎呀，说我们的那个生命神学，那个牧师天天讲心灵鸡汤。”他说：“现在我是听到，我是知道了。”他说上半句我都能给他对下半句，啊，他讲那些东西，人家那什么企业里边干培训的、搞成功学的人都会讲。约伯就说了：“你们那讲那东西谁不知道啊？啊，你们羞不羞耻啊？啊？”所以说呢，跟到前书2章14到15节可以用来说，这是属上帝的仆人，说这个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怎么样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的。所以说约伯的这些朋友还有以利户，他们看不懂约伯是上帝的仆人啊，因为他们不明白属灵的事情，但约伯却借着圣灵把他们看穿了。啊，28节，你们说霸者的房屋在哪里？恶人住过的帐篷在哪里？约伯说：你们一定会这么强辩啊，说呢啊，那赵家人的房子钱都在哪里啊？那恶人住过的房屋都在哪里？说啊，29节，你们岂没询问过路的人吗？不知道他们所引的证据吗？是你们岂没有询问经过的人吗？不知道他们所引用的记号或者是征兆吗？啊，约伯说只要是诚实的在世界上走过的都知道。那约伯记12章5节到8节啊，约伯讲过这个安逸的人心里藐视灾祸，这灾祸常常等待滑脚的人，强盗的帐篷兴旺，惹神的人稳固，神将许多财物送在他们手中，说你且问走兽，走兽必指教你，又问空中的飞鸟，飞鸟必告诉你，或与地说话，地必指教你，海中的鱼也必向你说明。约伯说这些东西畜生都知道啊，就你们不知道啊，不知道是坏还是蠢。3节，这就是恶人在祸患的日子得存留，在发怒的日子得逃脱啊。73篇4到5节，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啊。所以说约伯一直在讲事实，在讲真理，然后约伯的朋友全是正能量，你看到也要看到其中的区别。其实弟兄姊妹，我们面对这个时代的恶人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学一些人说哎呀他一定会遭报啊，不是他遭报就他儿子遭报啊，最后等了一辈子没看见你就崩溃了。 你一定要把你的眼目放在日光之上，啊。然后你看，约伯说，那些恶人在世界上都遭难的日子，他还能免去痛苦了。前阵不有什么肺炎，有什么瘟疫吗？你看这权贵有几个死的？死的不都是韭菜吗？不都是普通人吗？啊？三十一节，他们所行的，有谁当面给他说明？他所做的，有谁报应他呢？你看到没有？说谁当着面宣告他们的将来要灭亡？没有，他所做的没有人报应的。弟兄姊妹，这恶人啊，在今世遭报的这种几率啊，屈指可数。生命当中的恶人遭报，一般发生在他恶意抵挡神、欺压神的子民，并且自以为神玩过了的时候。否则的时候，神把审判留到末日。那世袭约翰不就因为说了希律一句，让希律给抓起来，最后把脑袋砍了吗？这些事情都发生了，这就是这个时代啊。神把对恶人审判，很多时候是留到末世。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些经文，你在对照这个时代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真正的日光之上的信仰，你撑不到头的。我告诉你，你最后要么疯了，要么加入他们，加入恶人，要么疯掉。因为你不明白真理的时候，你的指望错了的时候，你看不到希望啊。三十二节，然而他要被抬到营地，并且有人看守坟墓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个人在世享乐，死的时候还厚葬了，还有人给他修个什么公墓啊，给他立个什么纪念碑啊，立个这个什么永垂不朽啊，千秋万代啊，啊，你看到没有？你看历史上啊，尤其在中国和在外国那些左派所推崇的啊，传统文化推崇的那几个比较有名的恶人，都有人给他立纪念碑，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还有人天天去瞻仰他了。那三十三节，他要以谷中的土块为田，在他以前去的无数，在他以后去的更多啊。说这种恶人啊，在世顺利的时候啊，他看到那个山里边一块土，他都看得高兴啊。说所有的人都排着队追随他，就是被牵引排成队追随他。说在他以前去的没有可数的，在他以后去的更多啊。你看到这些恶人哈，什么伟大领袖啊，什么那些异教的教主啊，都是恶人啊。在世的时候作恶，享受了这么多的快感，死后还得享受人敬拜他嘞，啊，他的雕像要被人挂起来。很多人呀，没和他生在一个时代啊，生在这个时代还去敬拜他们呢，这种都有，啊。如果你不是看新闻联播长大，你应该听懂我在说什么。所以说约伯说出了这个世代的真相，你看到没有？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被人列在教科书上天天吹捧的，那哪有义人呀？那真正的基督徒，那真正的在历史上行过公义的人，那都被比喻成恶人啊。所以说在约伯记里边哈，我们可以看到只有约伯是上帝的仆人，只有约伯说的与圣经相符，只有约伯说的是诚实的话，并且约伯引发我们对日光之上的永恒世界，对死后审判的一种发问，就是主啊，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信靠你的这人，我们又肉体消灭之外，我们到底有什么指望？因为我们看今生看今世的时候，这恶人非常嚣张，而且我们有一天也会死，但是我们跟他究竟有什么区别？我们将来到底我们有什么指望？这就是约伯一直在问的啊。三十四节，你们对答的话中既都错谬，怎么突然安慰我呢？约伯说，你们这些胡说八道的人，你们怎么能安慰我呢？啊，这个突然错谬就是说你们都是虚空啊。约伯说，你们的话里边只剩下一些不实在的话。在约伯记六章十五节到十八节，约伯说，我的弟兄诡诈，好像溪水，又像溪水流干的河道，说谁指望这样人，谁早晚都蒙羞啊，谁最后渴死。所以说弟兄姊妹， 你看到约伯在这里已经把他的朋友都看透了，他的朋友说来说去就是这些套路啊，上帝绝对主权，上帝绝对公义，然后约伯绝对的不义啊，说神不可能不对，你被惩罚只能证明你犯罪啊，然后控告约伯有罪，最后再拿一段世上的好处来勾引约伯啊，让他认错，顺便推翻上帝在天上对约伯的见证。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约伯记的时候呢，我要看看约伯说的是不是符合整本圣经。约伯让我们去看的是不是日光之上永恒的世界。约伯虽然很多时候在发问，但他发问都能在耶稣基督里边，在新约找到答案。这个时代邪恶，神很多时候把恶人留到末世的审判，我们的指望在日光之上，在日光之上的上帝那里，我们的指望是罪得赦免，进入永生，脱离将来的审判，脱离硫磺火湖，进入神的国度，这才是我们的指望。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尤其在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基督徒如果你手中有选票，如果你有条件的话，你可以去参与政治运动，你可以选出那些愿意为基督教说话啊，愿意站在教会这边的人。但是另外一点，你别太在意这个事情，你别把自己所有的精力、所有的指望都指望在这个事情，因为有可能这样的事情会成，也有可能不成。如果你的指望都在日光之下的话，那么你的政治理想失败了，你的信仰将随之崩溃。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愿主保守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让我们知道我们所盼望的是什么，才能使我们在这个时代不至于丧胆，不至于绝望，啊！愿神与我们同在啊，保守我们。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引领我们，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一生一世活在主的真理当中，让我们永远仰望日光之上你的国度。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